中共二十大最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即将出炉，关于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选人标准，在美国的中国知名作家苏晓康说，
他绝对是武大郎开店啊，只要这个大佬习近平，他就黑社会大佬嘛，他觉得你没有按我的路线走，我就换掉你，用跟我的人。
他绝对是武大郎开店啊，只要这个大佬习近平，他就是黑社会大佬来的嘛，他觉得你没有按我的路线走，我就换走你，用跟我走的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苏晓康认为习近平基本上走的是任人唯亲的路线。苏晓康说，
第一看你是不是忠诚，是不是站在我线上的。那习近平到这个时代已经非常极端了嘛，在这个他只用他的过去他当政时期用过的那些人嘛，是吧？
苏晓康说，第一看你是不是忠诚，是不是站在我线上。习近平到这个时代已经是非常极端的了，他只用他的过去他当政时期用过的那些人。第二位在这个当中他再来挑选你有没有能力，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挑选到中央的什么蔡奇啊，一个个老实说全部都是庸才，根本就是没有能力。而对最高领导人忠诚的程度去划线，这个是1949年以后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选拔接班人的方法。毛泽东先后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和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结果中共自己亦都承认失败了。杭州师范大学政经学院副院长、浙江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王光银教授曾经在2007年的文章《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中说，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并未真正彻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苏晓康认为，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标准只不过是一句口号，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要忠诚于他。苏晓康说，
毛泽东的红，共产党讲的红就是跟人跟路线，这个红是这个意思，就是忠于一个派系，这叫红。当然在毛泽东时代当时就是跟毛泽东嘛。
他说毛泽东的红，共产党讲的红就是跟人跟路线，这个红是这个意思，就是忠于一个派系，这个叫做红。当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跟毛泽东，或者是跟毛泽东那个路线。到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代，邓小平选择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接班人。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波士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傅士卓说，
邓小平提拔胡耀邦的时候，我觉得胡耀邦有一个好处，他是多年来管这个青年团，所以他跟下一代的领导人。
他说邓小平提拔胡耀邦的时候，我觉得胡耀邦有一个好处的，他多年管青年团，所以他跟下一代的领导人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邓小平是希望胡耀邦可以将这个领导阶层稳定下来，也都希望可以一个一个提拔，就可以避免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一些斗争。当然这个计划破坏了，泡了汤了。邓小平选拔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为了推进不同于毛泽东闭关锁国路线的改革开放，但是最后结局仍然是没有逃脱中共的政治，就是首先要保障中共的权力。他说邓小平为了改革，他启用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人，不顾陈云、王震这些党内老人的反对，启用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是仅仅不到十年，这个改革就遭遇阻力，他就无情地抛弃赵紫阳和胡耀邦，所以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已经没有接班人可选了。苏晓康指出，江泽民并不是邓小平的系的，所以他对江泽民并不放心，于是又在临死前隔代指定了胡锦涛接江泽民的班。苏晓康继续说，
看中胡锦涛只因为胡锦涛在拉萨当书记的时候开枪镇压拉萨的 那是1989年3月份。
佢睇中胡锦涛，只因为胡锦涛喺拉萨做书记时候开枪镇压拉萨。呢个系1989年3月份，1989年6月份就系北京开枪啦。所以胡锦涛系中共省一级书记里边最早开枪嘅一个人。邓小平就系睇中胡锦涛嘅呢一点，指定佢喺江泽民之后接班。邓小平选中胡锦涛，仲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嘅，就系胡锦涛系文革前嘅大学生，而且喺大学时期加入中共，符合选拔邓小平嘅干部标准。当时中共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提出选择干部都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喺呢一个指导原则之下，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明显就开始向学历化和知识化转型。从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曾经有一个时期，年轻和正规大学学历成为选拔人才的硬指标，受到提拔重用的通行证。胡锦涛、温家宝、黄少国、周永康、李克强等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大学生被选拔上来进入中共最高层，而这些并不具备红二代背景或者是派系亲信色彩的人，就形成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技术官僚。即使是红二代，例如江泽民、李鹏和薄熙来，亦都具备正规大学学历。苏晓康说，
尤其这个胡锦涛这一届常委是九个全部是工程师啊。
他说尤其是胡锦涛这一届常委是九个全部都是工程师，但是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习近平选拔人的标准似乎并不看重学历。傅士卓教授说，
肯定他们的学历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我觉得 有一些经验，比如说当过某一些省的省委书记或者一些部门的部委书记，这个是更重要的。
他说肯定他们的学历不是那么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些经验，譬如说做过某一个省的省委书记或者是一些部门的部委书记，这个是更加重要。苏晓康也认为学历在今天的中国官场上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认为高级官员的学历已经不再反映知识水平。苏晓康说，
学历的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你知道吧，不要说中国的高官，任何层级的官员弄个学位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啊。因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包括名牌的什么北大、人大啊在内，清华。
苏晓康说，学历今日已经不是问题了，不用说中国的高官，任何层级的官员搞个学位几乎都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间大学，包括名牌的乜嘢北大啊、人大在内啊、清华，都已经是可以搞张文凭、买文凭，甚至系送文凭俾你。苏晓康以习近平为例，认为佢嘅博士学位与实际学识并不相符。苏晓康话：
习近平有什么学历啊？他根本就没有读过什么书啊！虽然他标榜他是清华的啊，什么博士啊。结果弄到后来，我们当然在海外看的也是觉得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整天念错别字啊。
习近平有什么学历啊？他根本就没读过什么书，虽然他标榜他是清华的什么博士，结果就搞到后来我们当时在海外看的，也就是觉得这个家伙怎样整天在读错字的，好像根本没读过书，或者是就是一个中学、小学的文化程度。结果后来听到李锐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在临死前，有人访问他说，哎呀，他算数一句啦，我没想过他是一个小学文凭来的，小学水平，因为习近平就是他选的，就是李锐选的。苏晓康指出，李锐当年作为中组部副部长，负责挑选中共中央的接班梯队，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具备红二代的身份。据说当年有一个说法，就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共高官，每一家都可以有一个仔女最后担任部级的干部。 博一波的仔博熙来和习仲勋的仔习近平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所谓的第三梯队准备接班。六四屠杀事件之后，红二代接班问题被中共元老陈云提上议事的日程。苏晓康继续说，
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的问题的出现是六四屠杀以后，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陈云的
他说，这个红二代啊红三代的问题出现是六四屠杀之后的。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陈云的这句话开启了所谓红二代接班的合法性，而且他是叫整个世代，就是整体接班合法性。陈云说杀了人不能够不考虑将来我们后代的安全，所以他提出要整体红二代去接班，就是他们子弟接班。但是今天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富二代富三代对于楚江山欲望甚少，其典型就是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的后代都没有进入到政界，而是选择经商甚至移居海外。苏晓康分析说，他们普遍感到在中国没有法律上的安全，还有环境大自然被破坏。另外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很忌讳和他具有同等背景的红二代对他形成挑战，薄熙来被整缩亦都反映习近平这种余量情节。苏晓康继续说，
在今天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在选拔高官上还有红二代红三代这回事情吗？没有了，就是说他启用了自己的。
在今日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在选拔高官上还有红二代红三代这一回事情吗？没了，因为习近平回到了任人唯亲的路线，就是说他启用自己的江新军，还包括了另外两班人，一班是他的所谓清华同学帮，另外一个还叫做秘书帮，所指的是他在浙江和福建时期所使用的秘书。他将这三股力量浙江新军、清华同学帮、秘书帮调到去中央来担任要职。中国事务专家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傅士卓说，
如果你在当年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也可以说一个关系网，那你被提拔的希望当然减少了，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你是说到常委，
当然如果你在党内没什么关系，没一个关系网，那你被提拔的希望当然就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譬如说你讲到常委，我们现在就知道二十大常委是最重要的，习近平一定要选拔一些他认为可靠的人，亦都可以说是一些习近平的，可以说是他的牌，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傅士卓也指出，习近平不可能在所有位置上都安排自己的人，他必须将一些位置分给团派或者其他派系，以便保持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五湖四海的平衡。傅士卓教授指出，习近平至今不挑选接班人，会为未来的中国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习近平只是选不听话的人，政策上难免偏颇。傅士卓说，
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提拔一个继承人，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是。
他说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还是要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他并没有提拔一个继承人，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未来的政治稳定应该是不是太过理想。傅士卓教授认为，习近平只是提拔自己的亲信，选择范围越来越少，听不到应该听到的意见。他说最高领导人不喜欢听别人的话，那向他提供意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提供的意见就越来越窄了。傅士卓最后说，
这个是他们早晚会犯了一些错误，这个问题就大了，
这个使到他们早晚会犯一些错误的，这个问题就大了。或许更加重要的是，习近平打破的不单只是接班人选拔的方式，而是中共的领导方式。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光银在《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一文中说，邓小平明确中央最高领导者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从而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大业交给一个集体，而不是某一个人。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这个中共不成文的惯例，这个曾经被中共标榜了几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已经被习近平和中共自己打破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